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第二个话题的讨论，美国向台湾通报峰会内容，北京为何暴怒？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拜习峰会尚未开始，美中就已经就台湾问题开始了唇枪舌剑。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上周四表示，拜登与习近平举行峰会之后呢，美国将向台湾官员介绍这一次会晤的情况，他相信台湾会对美国的支持感到放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五，也就是第二天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指责美国此举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性质非常恶劣。美国向台湾通报美中元首峰会早有先例，北京为何暴跳如雷？美中如何管控台湾海峡可能出现的冲突的风险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两位嘉宾呢，仍然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陈教授，和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叶教授。好，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选用您的评论和问题。我们看到美中关系的确很难被人看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就在于台湾问题了。美中峰会尚未开始，美中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论战就已经开始了。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宣布，美国将向台湾解释美中峰会的情况，让台湾放心。中国外交部表示，你这是踩了我的红线，性质非常恶劣。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向台湾通报美中峰会，华盛顿有过先例，这一次继续做就是了，为什么要大张旗鼓的宣誓呢？
这个大张旗鼓的宣誓大概代表两个意涵呢、一个意涵就是，所谓的美中这次峰会所谈出的结果，不管是谈到什么东西，都不会超过原先美国跟台湾所沟通的一个结果。也就是，他第一个部分是要向台湾去保证说，这次的峰会并没有所谓的要因为大国之间的一个利益的讨论，而要去出卖台湾的一个利益，或者是去改变台湾现在的一个现状。我觉得这个是这次Sullivan 他这次出来讲话说他要去提供这样的一个讯息，主要的一个意涵呐、那当然，第一个程度就是去考量到为什么美国这边中国这边会暴跳如雷嘛。那可是我觉得中国的暴跳如雷里面带有两个不同的一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就到底他们本身知不知道Jackson 就是 Sullivan 他会去提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是说，是不是双边的一个峰会在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谈好说并不要去进行对台湾去通报的这样的一个程序。我觉得因应不同的条件，可能中方的反应如果是在原先双方外交的一个沟通上面并没有去讨论到这个核心点的话，中方会突然大怒，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可以去解释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现在尤其是中国外交部以及共产党高层，他要炒作的是一个很强烈很强旺的一个国族主义的一个态势。也就是说，今天不管这个沙利文他去要通报台湾这件事情到底是在事前有沟通过或者是完全没有沟通过，对于中国来说，他只要去抓到一个点，继续谈说美国刻意要去改变所谓的美中三公报，或者是违反美国中三公报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他就横竖要把它抓出来说，去破坏现状的那个人一直以来都是美国。但是就结果来说，就事实来说了，事实上美中三公报或者是中国跟美国之间在过去台海议题上面的一个交流的结果来说，其实没有一件事去指涉说美国不能跟台湾去通报美中之间双方高层讨论的结果。所以讲到底，这其实我觉得到头来它不能说是一个意外，它还是一个针对中国内部国族主义操作的一个结果。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北京果然被激怒了，或者说呢摆出了一副被激怒的样子。赵立坚，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呢，做出了非常强硬的姿态。峰会尚未举行，我们看到呢，实际就外界评论双方这个峰会呢，实际就已经被蒙上了一层阴影。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如上所述，向台湾通报美中谈判过程中的涉台问题是华盛顿的惯例。那么北京这一次为何反应如此强烈，不惜破坏峰会的气氛呢？
这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就是刚刚达成所谓的红线或者底线，这个美方这个从中方的角度来看，美方就去踩，这个刚刚讲完台湾问题，还有这个主权问题是一个红线，这个中方感觉美方就这个违反了有关的这样的一个共识。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所谓的这个底线和红线呢，确实那样，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具体的意义，因为我们看到呢，其实最后美中之间的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是靠实力来较量出来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个我认为中方对这次美中会晤呢，它是抱有很大的一个期望的，他希望很多这个会谈呢，这个结果呢，应该只是存在于美中之间的。而美方立刻就告诉了这个大陆方面最为忌讳的这个台湾，所以呢，这个自然引起大陆强烈的这个反弹。大陆感觉到这样的一个诚意啊，它没有被美方这个领会，所以呢，这也看出其实美中之间的任何的协议和妥协呢，其实都是暂时的，而且呢，它的根基呢是不是非常的牢靠。
好，我们现在看看推友们的反应。我们的这个推友他在回应美国之音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一位叫朱利安·库，他呢做出了这样的回应。他说，北京之所以暴怒，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很幼稚，因为北京一向认为台湾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在这个前提之下，美国向台湾通报美中会谈内容，等于呢是美国直接向中国的一个省的省长通报了会谈内容，这样中共的面子往哪里摆呢？其主张的台湾是中国一个省的正当性也就不存在了。说得很有道理啊。另外一位叫明月刀，他说，暴跳如雷，这有点胡说，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阴谋，分分钟被捅出来。如果是阳谋呢，大陆估计很想通过美国告诉台湾，这能起到一个底线的作用，而且比大陆通过媒体和台湾说效果要更好。所以就算有抗议，也无非是表面上的动作而已。我们这两位推友呢，我们看出观察问题都很细致提出的评论呢也很有洞见啊。我们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回应他们一下。首先叶教授。
是的，其实就像第一个推友讲的，基本上你说中国外交不会这么大动干戈，或者是这么的生气，某种程度也就是违反就是中国所认定的一个两岸的现实嘛。那两岸的现实就是在中国的角度里面，他把台湾当作中国的一部分，但就现客观的国际现实来说，美国对台湾是有单一的一个不同的政策，然后同时间美国对台湾进行这样的一个沟通或者是通知这次会晤的一个结果，某种程度也去打破了中国所谓对台湾的一个主权宣称的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时候就要去谈出一个美国跟中国在台湾议题上面一个很核心的不同嘛。中国强调的是所谓的一中原则，也就是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但是美国对台海现状强调的是所谓的一中政策，也就是他认知到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宣称，但是他并没有去承认说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也就是美国跟中国，即便说美中之间有建交，美台之间现在没有一个邦交的关系，但是美国对于台海的议题上面还是去强调台湾跟中国本身是并不隶属彼此的一个结果。
好的，我们陈教授您怎么回应？
应该讲这个中国外交，它非常关注的是一个这个形象、面子和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考虑。中国对美外交的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取得跟美国平起平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在这样的一个考虑下呢，他认对这次这个美中首脑会晤呢是抱有非常大的一个期望的。但是像刚才那位网友讲的那样的，美国立刻就通报给台湾。这个在大陆看，这台湾就是一个省，如果你现在通报给这个省长或者省委书记的话，其实，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问题啊，它就被矮化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陆愤怒啊是非常的这个正常，所以呢，我们应该看到呢，这个美中之间的外交啊，其实它还有一个非常需要考虑的一个侧重点，就是这个地位和这个面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北京的担心显然不是多余的。拜登总统呢，他是第一位打破美国战略模糊政策，多次明确表示要武力协防台湾的美国总统。现在我们看到，在美国有一位多次走嘴失言的总统，又有一个多次重申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的国务院。那么我来请教叶教授，拜登为什么要这样做？美国的台湾政策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呢？
其实，当国务院或者是白宫高层去谈说所谓的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但是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的核心点在于说，到底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做美国对台政策？也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最基本的底线，就是希望维持所谓两岸和平的一个态势。但是，除了两岸和平之外，到底他对于台湾是采取所谓的战略清晰，或者采取战略模糊？这上面，或者在这彼此之间如何去游走？我觉得他本来就在过去来说了，就都不把这个话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清楚嘛。也就是今天你去看到所谓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方针，那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你今天讲以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六项保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所导述出来的这个刚刚讲这个一中政策这样的一个核心对台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这里面没有一件事去提到说美国到底对台是所谓的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那也就是说，现在拜登就我们不管说他是讲错话，还是说他是有意要释放出一个战略清晰的一个讯号，某种程度都是因着中国对于台湾的这样的一个武力恫吓的状态一直在提升，那美国必须要提出一定程度的一个反制。所以说，在过去这几年里面，美国其实一直都在所谓的战略模糊的一个前提之下，慢慢的往战略清晰给迈进。那这个东西，你说它有没有违反所谓的美国对台政策？事实上，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美国对台政策，所以美国对台政策本来就是一直以来在这个清晰跟模糊之间的去游走，那只是因应到所谓的一个两岸现在的一个现状，以及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武力的一个恫吓的条件或者一个程度，它去做不同的一个反应而已。所以说，你说当国务院或者是白宫跑出来去说，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可是这里面竟并没有包含说，到底美国应该要是战略模糊还是战略清晰啊？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要分开来去看的，因为白宫至少就我们，当我们在用"战略模糊"这个四个字的时候，其实你去看到白宫内部的文件，或者是美国总统过去的一个说法，他从来都没有去提过他到底是战略清晰还是战略模糊，因为在他的理解里面，这就是对台政策的一环。那只是他什么时候把它说得比较清楚，什么时候把它说得比较不清楚，这样的一个条件而已。
好的，我再请这个。我在请教陈教授之前呢，我想再说一下我们这个记者会的问题啊。这个拜登总统的新闻发布会呢，我们还在等待啊。我们跟现场的听众观众们，大家都看到，我们跟这个雅加达，不是雅加达，对不起，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现场的新闻发布会现场的听众观众们在一起，我们都在等待。所以呢，一旦新闻发布会开始，我们将中断我们的节目啊。让我们的听众、观众和我们嘉宾一起收看这个拜登的 新闻发布会。在这个新闻发布会没有开始之前呢，我们仍然继续我们节目的讨论。好的，我来请教陈教授啊，北京把美国总统的故意说走嘴哈、啊，以及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带头访问台湾，视为美国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一个信号，加紧对台湾进行武力动获。目前我们看到台湾海峡呢，已经成为了除了俄乌战场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热点地区。请教陈教授，目前美中是谁在改变台海现状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这个争吵？您看这个激烈的争吵始作俑者究竟是谁呢？是哪一方呢？
啊，我认为这个始作俑者应该来讲是当前国际形势的一个变化，应该来说双方都对原来的这个立场啊都有所突破。应该说呢，这个像刚才叶教授讲的，其实过去之所以能达成一致或者某种情况下的一个妥协呢，是因为双方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这样的一个策略。现在呢，随着这个局势的变化呢，双方在这个问题上都变得越来越清晰，而这个清晰呢，其实是双方冲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根源。在这个根源中间呢，我们看到呢，其实中方呢，它的这个目前的，由于这个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的这个提升呢，应该来说，它对台湾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强硬的立场呢，应该来说也是越来越明显。尤其表现在这个最近的这个中共二十大上，这个把这个反对台独和遏制台独啊，明确的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党章。也就这个呢，我认为它是对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形势呢，是一个最新的一个发展，它必然呢，这个也会影响到下面的这个台海局势。从美方的角度来讲呢，应该来说也是不甘示弱啊，美国提出的这个印太战略，还有加强和这个提升这个台美之间的这样的军事合作，还有呢正在酝酿的这个台湾政策法，所有这些呢，其实我们看到都使得局势变得更加的剑拔弩张。这也导致现在习拜会啊，它的一个必要性。我认为习拜会呢，应该来说它会暂时性的管控住这个台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风险，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呢，这个风险和威胁呢，应该来讲是仍然存在。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听众，我再给大家选读几位观众朋友们的评论，然后呢。我还是请两位专家呢做一简要的点评。首先是Jess 肖，他说如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如秋风扫落叶那般，那么台海战争就是大概率发生的。现在俄罗斯注定战败，所以大大降低了台海战争的风险，因为大陆大量武器都是山寨俄罗斯，从防空和攻击武器上都不如俄罗斯，所以应该不敢冒险。我们这位 Jazz 肖啊，他的这个评论呢可以说很有代表性。许多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如果没有这一次俄乌战争，台海战争不是开始了，也可能呢也是就是迫在眉睫。所以这一次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惨败呢，可能有助于缓和这个台海局势。我不知道两位教授怎么看这个问题。首先叶教授。
我觉得会有一定程度的效果了，也就是今天因应所谓俄罗斯在挑战在入侵乌克兰而遭到现在这种好像越打越没劲或者越打越失败的一个状况的话，那中国当然你说中国至少军方的高层人民解放军高层是不是去认定说中国的军事的一个建制跟俄罗斯是一样的，或者因为至少在我们的军事支出的角度来看的话，中国还是高于俄罗斯数以倍计来看的啦。所以说中国会不会觉得因为俄罗斯的一个战败而导致中国对于自己的军事丧失了一个信心？我倒觉得他可能没有在信心上面有所匮乏，而是针对说这个战争开始之后国际社会的反应，他可能必须要去比较担心说这会不会导致整个中国可能碰到了一个大规模的制裁，而拖累的不管是国内的经济或者是国内的高层的一些财富的一个问题。